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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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圆觉经，善男子皆成就者，成就故，就是说前面讲到这个种种观察成就以这个妙觉。因为觉成就果，当知菩萨不依法足，不求法脱，不厌生死，不爱涅槃，不敬持戒，不嗔悔敬，不存酒席，不轻初学。何以故？一切觉故。譬如眼光消了前见，其观圆满，都无真爱。何以故？观体无二，无障碍故。因为成就一切觉，觉性，我们的觉性，觉性的反义词就是迷啊。那么说这个迷是因为前面已经讲过，就是说根尘，就是说我们得了一个根，一个尘，一个念头，就根尘实，就是心啊。那个心不是真心，是妄心的心。因为妄心执着于根，执着于尘啊，执着于根尘，是因为执着于四大地火风水。因为执着于地火风水，就执着于万法。因为万法升起，那就迷了。但是我们了解了啊，离幻，就是知道一些幻的时候啊，这个觉性现前。因为离幻，离到就是说根幻、尘幻、念头幻。那就四大都换，一切换到无换之处，那就是说不动之体，那个叫做觉。所以觉性现前的时候啊，他这个一切平等故，后面他讲了几个不，一个呢不依法主，不求法脱。他这边讲了这个不，就是把不啊，就是他不求不与法，这个诸法补不住，叫不与，就是说一切空嘛，就是根是换的，尘是换的，念头是换的，然后呢四大是换的，一切叫换。因为一切叫换故，所以呢这个法就是说不求，因为一切叫换，他那个不动之体显现的那个觉性是没有灯性能补助住他，但是呢也没有一个托，因为幻就是不可得，不可得，那谁能补助呢？那什么东西能补得住你呢？就像那个叫什么二轴慧口大师是吧，他问这个达摩大师，他说你像我当时他跪在那个地方断背求法，但是达摩大师被他这个感动，就问他你为什么跪在这里呀？他说我要求解脱。他说这个是什么把你补住了？你要求解脱啊？他说我心不安。他说你心不安，那就拿心过来，我给你安就好了。他后来施出一招了不可得。他说我给你按好了，这样。也就是说这里了解念根尘和你这个念头四大这个不可得处，找不到一个独立的心存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已经法就补不住你了，就没有法可得啊，没有心可得，外面法也不可得。心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就是你心不安，心不可得，法又不，法不可得。法也离，心也离，那个就是你的觉性，是吧？ 所以反复呢，反复呢被罚，被罚所捕，是吧？就说为了这个，因为尊生嘛，尊生要求解脱，每天在痛苦，他要求解脱，求解脱呢就在转移。什么叫转移呢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出家，就是这是一个转移而已。就是说你从一个世俗的心来到出家，但是呢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转移还是不是求解脱的范围之内。但是我们出家以后呢又被法阻住了，我出家啊，我修禅定啦，我要修什么。就像比例来讲，有一个和尚他打坐坐在那个地方，他说你坐着干什么，他说坐着为了成佛。后来那个我们就是八祖嘛，是吧，八祖就是马走了啊。道一大师当时这个他的师父叫怀让吧，是吧，他说他也是坐着打坐嘛。后来那个他的师父就问他，你坐着干什么，他说坐着为了成佛。他就知道被法捕了，就是说他叫磨砖嘛，磨磨。他那磨砖干什么，他说磨砖做镜子啊。他磨砖怎么会做镜子呢，他说这磨砖砖不能成镜，那你打坐坐着能成佛吗，是吧。他意思是说你被法捕住了，法只是一个方便而已，如果被法捕住了怎么，其实二乘人被法所捕，凡夫呢，凡夫呢要脱离，要求脱求解脱才来出家。二乘人呢是被这个什么生死啊涅槃啊这种种解脱。你像说观无常，二老汉他得不到解脱，因为他有个无常法可得，知道吧。有个无常就是有生灭可断，有解脱可证，它有两边啊，有取有舍。那肯定是我们一般人修行它很难，就是刚刚学佛的人几乎都迷在这里面啊，我要求解脱啊，然后呢我要处理生死啊，这些话都大口宣扬，是吧，啊，每个人都在大口宣教，但是却不知道这个由生死可舍由涅槃可得的这个体啊，也是个法捕啊，就被法捕住了啊。大家想一想，你有生死可舍，你说你像二老汉，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生灭法啊，然后闭着眼睛就不管他了，是吧，因为又见到都是生灭法，我干嘛去管他呢，对吧。他就寂灭了，寂灭以后就去了三十三天，他涅槃了以后升到三十三天，对吧。那时候他就是有一个生灭可舍，有一个涅槃可得，那个涅槃不是真实涅槃，这能叫有余涅槃，叫吸气，当然也可以脱离这个苦海，但是呢获得二乘啊，就像那个佛陀讲，他这是二乘化乘，不是究竟的解脱啊。一般就沉迷在这段二乘的解脱里面啊。那说这个生死涅槃都是假名，它没有实相，但是要求那个实相呢，幻有，就说涅槃也是幻，生死也幻，尊胜呢就是这个幻，所以佛陀讲，对佛陀来讲呢叫化，就是化成。但是我们聚在那个化神里面，把那个化当成真实，把它当成真实了，就化啊。那说对佛陀究竟来讲，要离化，你不能执着于化。但是小乘呢，执着于生死之化，有生死可离；执着于涅槃之化，就因为你有涅槃可得，它还是聚在化。但是圆觉净土要离化，离化叫离生死、离涅槃，它离啊。这个圆觉净里面到处是讲的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由对待嘛，叫对待，因为涅槃它是究竟的解脱，它是绝对的，它不是相对的，知道吧。所以菩萨呢后面讲就是啊，不厌生死不爱涅槃，不厌生死，菩萨是不讨厌生死但也不爱涅槃啊。就是说菩萨我们知道叫菩提萨多，菩提萨多，菩提者心空，其实就是涅槃，菩提者萨多，其实法空就是生死，就是生死跟涅槃是同时的，不是对立的啊。那说这个不厌生死不是涅槃，就是说菩萨在六道轮回中叫萨多，我这萨多它叫法空，法空啊，法空的体，就是一切尊胜对于菩萨来讲叫法空是不厌的，为什么呢，在这个法空即庄严啊，法性就这个星空，星空者清净啊，清净庄严，像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叫清净，极乐世界叫庄严，叫清净庄严。庄严是怎么了，叫法空。你说 你要到极乐世界，你总不能一言法空呢，是吧？菩萨到极乐世界为什么是菩萨呢？因为菩萨是不厌生死，不厌生死，是吧？也不信，就是也不是说我喜欢涅槃，他没有这个涅槃，他涅槃跟生死是不二的，涅槃只是清净而已，生死生灭它只是一个幻啊。所以菩萨了生死，他明白生死的本体是空性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上午跟这个出家这块聊天的时候就谈到这个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贪嗔痴就是生死法，都是贪嗔痴有体吗？大家想，贪嗔痴有体吗？贪嗔痴的本身是没有体的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观音菩萨牵手观音，牵手观音呢，观音手上有一个眼睛，有一个眼睛，知道吗？他说眼睛代表智慧，手是代表大悲，是吧？他说这个大悲大智，大悲大智，你看观音手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有一个武器，就是武器啊。他说武器呢，要说他这个眼睛是代表智慧，是代表空，手呢是代表有，对吧？空有是不二的，空有不二。那说他都是从自信里面显现出来，观自在，就观从自信里面现出了这个大智大悲。那说为什么我讲这个贪嗔痴的本体是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就是说大家想一想，在你看到这个桌子很硬的时候，那是什么？那个就很硬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就是你就是嗔，知道？那个就是你看到水很远的时候，其实那就是贪，就是说，他说这个硬的本身是自信本来具足的，是本来具足的。他说这嗔可以变成武器，这个武器干什么？这个武器，你说没有武器的话，你战胜不了魔王，可以这样说，知道？那么说人在，就是说。比那家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贪心，没有贪心，那你对师父不会有很深的感情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对寺庙也不会有很深的感情，你对佛陀也不会有很深的感情，因为你自心中本来具有的这种力量，这种力量才会对佛有感情，这个叫做贪。就是大家在寺庙里面学法的时候，要靠贪来修行。如果你没有贪，根本没有办法修行。你想一想，你到寺庙里没有贪，你不喜欢寺庙，你不爱它，你根本不喜欢寺庙。你不喜欢寺庙，你接不了寺庙的缘，你接不了寺庙的缘，那你怎么会就是呢？这是我们有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在你贪这个寺庙的时候，这个贪是什么？是你的本性，本来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是不能断的。如果把这个断掉了，你就不爱寺庙了，不爱寺庙，也不爱师父了，也不爱虚空了，也不爱法界了。你不爱什么，你就会脱离什么。不爱虚空，你就讨厌虚空；你不爱寺庙，你讨厌寺庙；你不爱师父，就讨厌师父。只要你对他不爱，就一定没有缘起。紧紧记住，知道吧？小草你爱他，你就会跟他有缘起；你跟小草，你不爱这个小草，你跟他没有缘起，没有缘起你怎么修啊？就说虚空大帝，所以呢，你不能够说没有贪心，知道？那说这个贪心，你反观一照，这个贪心是什么？是自信本来具有的，知道？我们不需要转换的，不需要把贪心转掉，贪心是你自信本具的一种清净本体，知道吗？所以这就是法空，这是一种力量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叫沙多，你要触摸了沙多的这种力量。知道菩提萨多、金刚萨多，就是萨多、金刚是什么？自信。菩提是什么？自信。萨多是什么？自信的力量。知道自信的贪可以，你要到寺庙，你观察，我看到寺庙，我喜欢寺庙，一回光返照，我具足贪心，这贪心是我自信本住，它能够跟寺庙结成缘起，是吧？所以大家坐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没有这种爱心，你对师父有意见，你会来吗？你对这个寺庙有意见，你会在寺庙的修行吗？就是说你肉体在这个地方，你心里没有，你也会对寺庙敬而不敬，是吧？你在这寺庙里为什么有人来听法没有听法？因为他人在身体庙里面，他心是不会来的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贪，没有贪他就不爱这个寺庙，没有贪他不爱师父，他没有贪不爱听法，他不爱贪在吃饭春衣睡觉里面都找不到感觉。你说贪多么重要，知道吗？所以我找的像贪就是智慧，懂吗？所以呢，贪是最好的缘起，修行的最好缘起。贪是自性清净，你了解贪的本体就是佛性，就是清净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走到草边啊，你可以观察这个花好美呀，是不是？花很美呀，在你看到花很美的时候，哦，这个贪心就出来了。哎，这个贪心就可以观察，哎，原来花可以把我的佛性给显出来。所以我直接观察啊，原来我的佛性就是这样的跟它缘起。原来这个花可以把我贪心引起来，原来这花可以把我的佛性显出来，原来这个贪可以让我看到自己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你马上就会成中觉悟。所以在一切处不是贪就是什么，就是嗔，知道吗？就是嗔，嗔是个好东西啊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怕嗔，知道吧？嗔是什么？嗔就是过不去。你现在想把人家干倒，结果你干不倒，是不是？干不倒会什么呀？发嗔，要用力不？要用力量不？你不用力量，你能够把别人家打倒不？这个力是什么？就是嗔。如果你一推就把他推倒了，哪有嗔呢？知道吗？原来推他推不过去的时候，你心中是你嗔，那说要一嗔的就要运力，在运力的时候通过更大的力，原来力大了以后军脚把它通过去，原来这个体其实就是佛性，知道吧？这叫愿力。嗔其实就是内在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可以把一些地给犯倒。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把别人犯倒就可以，你这是把嗔运错了。嗔是佛性啊，嗔是佛性啊，就是说你在嗔的时候代表着你心上有力量啊，就是这种力量，是不是？这种力量出来以后，是吧？这种力量你回光一照，哎，原来这个嗔是我自身本来就有，如果没有嗔就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那我就没办法修行了，那你就坚持不下去了，是吧？你出家如果你没有力量你能出家吗？你必须要有嗔的力量，你才能够相续，你才能够有力量。所以嗔的本体其实就是佛性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那我说我们把它当成坏东西，是因为你把这个嗔呢、啊、想把它打倒，对方不服气，知道吗？对方不服气反击的时候，你在反击的时候生了烦恼，知道吗？你一回望返照，诶，原来我嗔你的时候发现了我有好大的力量，发现那个力量从哪出来？从自信中出来的，那个就是你的自信。诶，你马上就会观察你的佛性，是吧？你不要观察别人家坏话，你已经战胜了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到嗔的本体就是佛性的时候，哇，原来我具备了这么大的力量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力量你发现了以后，原来我按按墙我都可以看到佛性，我摸摸墙了，诶，我就出来了，按不动，非要按动。一般人呢，我非要把它按着，按十位置我非要按动，他看不到佛性，所以呢我非要把这个墙推倒我才安心，他就产生有一种非要把对方干倒，就非要把墙推倒。其实智慧的人在推的时候，推不动的时候嗔心就出来了，这个嗔他还要推，那个就给你吹。其实呢一会儿，哎，马上就可以发现自己的那个佛性，发现了佛性，原来如果把嗔心灭掉了会什么样，就根本没有力量，知道？没有嗔心就没有力量了，没有力量的话啊，你就发现不了佛性，原来嗔呢就是佛性，知道吧？后面更重要，痴，知道？来想一想，痴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痴情。如果你对师父不痴，只有痴的人才会认真，只有痴的人听法才能入心。痴可以呢，你说一句话它可以有十解，如果你不痴，耳朵听过去就没有了，你不会认真的。痴就是执着，知道吧？痴就执着。那说执着到一句话听到心，就说你能执着，就是啊， 原来我对寺庙的执着，原来是我佛性在起作用。原来我现在不管寺庙好不好，我在执着寺庙的时候发现了，我的执着寺庙的那个执着的本体呀，就是自信的出来了，就是佛性。你发现它以后就解脱了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执着，根本发现不了自己。如果你没有执着，你无所谓的时候，因为你不执着嘛，你不执着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专一嘛，你不专一，你的佛性就显不出来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原来吃里面也可以看到佛性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就吃，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呀，我们拜阿弥陀佛都是吃，都是执着，这种吃，那么说我们不往外吃，不管是贪嗔痴，我们的贪运错了，贪一个物质错了，不知道贪就是佛性。我们称，我们称错了，我们称别人了，我们不知道称心就是你的佛性的这个力量，痴就是你的这个解脱。你执着某一个人，执着一个寺庙，执着一朵花，你执着的时候正好是发起你的执着，就是某一个人好看啦、某一个庙庄严啦、某一个环境好啊，他这是在干什么？他那个法就显出我们那个觉性，显出我们那个佛性。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任何对我好的人让我生了贪，是吧？我感谢所有对我不好的人让我起了嗔。我非常感谢我呢在执着某一个东西，因为那个执着让我发现了我的佛性。所以呢，贪嗔痴里面，我在背后可以看到自己佛性，看到佛性以后，外面我就不管它了，我不会舍着外走贪，我不会贪外边，我看到佛性我是最大的满足。我嗔，我不会嗔外面，我发现嗔的佛性，我就跟着佛性走，清净了，平等了，是吧？痴，我知，因为这个寺庙很好，或者我要建寺庙，或者我要当会长，是吧？我发现了，诶，我这个执着的体啊，就是佛性。我非常感谢外面所有的境界，让我恢复自己的佛性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就发现了这个沙多的这个灯性。沙多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本来就是幻，本来就是幻，因为一切法本来是没有贪嗔痴的。没有贪嗔痴，能有贪嗔痴都是你心里面对他升起了，或者是嗔，或者是爱，或者是执着。但是对方没有，比方我喜欢桌子，桌子没有，他没有贪，对吧？我嗔这个大便，那大便我们是嗔的对象，诶，大便没有吃，没有嗔，对吧？我吃，我执着，执着于环境，执着名利，发现了名利这个人他没有，因为他都是清净的。它都是幻的，这一切幻的升起的时候，它是让我们的佛性升起，懂吗？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，哎，你就能在一切处回光返照，发现修行。你吃饭、穿衣、睡觉，你都可以发现它了。因为我们走路，贪嗔痴随时显现。如果把贪灭掉、嗔灭掉、痴灭掉，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那是佛性，佛性永远跟着你的。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人呢，动不动开口我要断贪呐，我要断嗔呐，断痴，后来多到死的时候，还是我还要护啊，能不能当代表背单簿啊？就是快死了，赶快给我到处求，然后把房子卖掉，为了求生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他要除贪，他要除嗔，他要除痴，除了一辈子到死都没有除掉，因为根本除不掉的东西。我们在每一天干这个活。所以当然你现在听到法师们讲法的时候，都不要贪啊，不要嗔啊，不要吃啊，但是大家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呢，大家都在讲道德，知道叫道德。为什么呢？是符合表面现象，不能够到本性上去，回不到本性上去。所以很多人修行一辈子都找不到根本，表面上关来关去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所以你要了解，不被法不误，不留界而退。就说你要了解这个体，诶，法它自己是幻的，是吧？那么说你这个贪嗔痴呢，它本来就是解脱的。这是什么？比如说不求脱本体，你悟到本体的时候，它我不离开它啊，它的本体我了解它是清净的啊，是吧？我不离开，我不求解脱啊，我法也补不了我啊，是不是？补不了我，它只能够增长我的东西啊，他怎么我怎么去他才能补助住我呢？就他嗔痴一般认为法把我补助了，这个名利把我补助了，他怎么能补助我呢？他真的让我复兴现前啊， 只是你不悟而已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你悟了以后，实在是没有法，没有法脱，知道？不需要去，也没有任何补你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没有生死，也没有涅槃。涅槃在哪里？甚至呢，它本来就是菩提。什么叫心沙多？心空沙多？什么是呢？你说我贪嗔痴，就是不被法补，不求解脱，就这样的。那么说我们那个菩萨呢，知道生死这些相貌本体是空的啊，知道涅槃了，有一个知道涅槃体亦是空，就是说涅槃体它也是空，复性呢啊没有一个独立的涅槃存在，也没有一个独立的生死存在，一切都是法缘啊。他说故不厌不爱，也不会讨厌生死。那你现在你就知道了，讨厌一般呢，我讨厌贪啊，讨厌嗔啊，讨厌，你现在还讨厌吗？你闻到有你还讨厌吗？你就没有讨厌，没有不厌生死了吗？是吧？不厌生死了吗？是吧？不厌生死，也不信涅槃，因为单体即是贪嗔痴本体就是清净的嘛，觉得这个贪这个体生出来的时候，不信它本体就我发现了清净的本体嘛，清净本体这本来就是清净的嘛，还拿去搞涅槃去了？没有对待之说，是吧？本来不厌它，不讨厌它，但是也不爱，不厌也不爱。啊，不，就是说我们讲不啊、这个啊、不厌生死，不爱涅槃，当体爱涅槃下小乘就是爱涅槃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六道轮回就是尊生喜欢生死啊，喜欢生死。那么说尊生讨厌生死，这个罗汉呢爱涅槃。那么说菩萨呢不厌生死，不爱涅槃，嗯。不敬持戒啊，不敬对持戒呢？持戒是什么？不敬不爱是吧？持戒毁敬，持戒就是我们讲啊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、不喝酒、不妄语，叫持戒。那持戒清净是什么呢？啊，持戒就是说它是复性的一种利用，有利用。我这个利用的话，就说你别人来讲，以什么戒为准呢？以什么戒？戒的这个力量大小是什么？是你自信的利用。你如果越亲近，戒力就越坚固；如果你越不亲近，你戒力就越放。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就是说这样的灯念头都放戒，是吧？叫做亲近心是为戒，戒的体验，就是说这个色心为戒。如果你受不了心的话，你都在犯戒，你犯戒。所以呢，戒是心的利用。它是本来心里一个用，戒的体也是空的，回戒犯戒皆是空，犯戒守戒它都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差别而已，这是一个差别而已。我说这种差别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犯戒呢？因为你这个利润比较弱，就是说自信的利润呢比较弱，就是你为什么守戒呢？因为你自信的作用力量比较大，只要你自信的力量，就是说所有的持戒犯戒都跟利运有，跟你的自信利运有关系啊，你要了解啊。所以呢，九学初学就是因缘之持讲，就是说不管你学了一百年还多大的禅定功夫，都是在自信里面。那么说你刚刚学也在自信里面，你九学也是在那，就是说你就是举一百，就是佛陀也是，就佛陀算九学吧，是吧？他说佛陀三千年跟现在的一念，你说这一念叫初学，三千年叫九学，九学跟当下这一念它是平等的，它是平等的，知道吧？你不要以为你修行很久了就因为很了不起，然后呢初学的人呢你就因为很浅薄，但在自信里面是同等，它是同等的。为什么叫同等？因为空性是同等的，因为空性同等故，所以呢这个不会呢对于这个对于九学呢不重，就是说、啊、就是我们很重视九学。这里面要是从圆觉经里面讲，就是不重九学，不轻初学。我们对初学的人不要轻慢，过去讲小沙弥呀、啊、小沙弥，就是说小沙弥不要轻视他，他不久即将着佛，就是说、啊、他也是佛，是吧？就是、啊、老修行也你也没有必要的太 太过分的就是说，因为这能增长我们的分别，增长我们的这个分别对立心，就是说我们在过分的去尊重别人呢，反而变成傲慢，就是就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不要，就是我们站队呀，哪个站在前面搞得方便那种，反而变成一种呢，大家搞得不亦乐乎的。你就说我们这里100个人，每个人都见了一个摆，然后来的时候大家分别的人去了，你站前面在后面，前面在后面，搞得不一，你不觉得很闹吗？就是大家在电塔里一站就是了吗？我们在东林寺哪有这么多？我在东林寺没有这种说啊，多了一年戒就要站在前面，少了一年戒就要站在后面，然后分得好清楚啊！你来了以后你是哪年戒啊？对吧？按照我们出家来讲的话，是不打听别人家这些事情的。人家一来了就问你，你戒多少戒了多少年了？你知道吗？然后问人家，把人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全部给打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你打听人家干嘛？人家修无为的人。就哪有什么现在过去啊？人佛门无价值，物力常青山，哪有什么现在过去未来？哪有什么寿命可言？都是空心的嘛。所以我们搞的就是说啊，哪个书架前，哪个书架后，每个人过来都要打听一下，每个人过来都要，他站在哪地方？就是寡淡嘛，寡淡你就站在西边嘛，成西边站嘛，是吧？你就站在后面嘛，是吧？那么说我们在外面寡淡，没有人问过我的，我出家多少年的，好像没有问过。就是都是我站在老老实实站在后面，甚至是也不管，是吧？我站在那个地方，我就站在那个，因为我等的啊，我们出家不站在第一排，第一排是首座班首站的，第二排就是寡淡站的，寡淡的人就站在第二排，老老实实的站在那个地方。我在那呢住了1个月2个月，也没有问我你出家多少年了，怎么没有人问过我啊？我就在，我都是在大神殿里面去寡淡，我也没看哪个来问我啊。可是我们各个。都要问得清清楚楚的，把别人家问得清清楚楚，又问人家这些事情干嘛？所以大家不要搞着这个。我们学的是无为法，就是说在家不问俗事，出家不问年龄，知道吗？你出家一个人来这里出家，你有多大岁数啊？出家多少年？你又问人干问这些干嘛？你又不是警察，你又查户，又不是查户口，又问这么多事情干嘛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有出家来挂账，不要随便问，知道他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啊，就是吃饭放在哪个地方，他挂单的人就站在后，就坐在后面，没有什么坐在前面的，没这个道理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一般挂单就是坐在第二排，一般前面一排都是常住坐的，常住又拨着呢，不能来了一个人移一下，来了一个人移一下，就是说前面一排坐好了以后，又挂单在后面坐，一排排的坐，一排的坐，往上坐，就是就是说走一个就往移一点，走一个就往移一点，去这样做，不问这个什么人家世界多少年，不问，除非他是居上大德，居上高僧大德，然后我们要客气，一般的轻重的话，所谓的叫轻重，轻重平等看待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太去重视这些假象，是吧？就这样。所以呢，九学初学是吧？初学的人，所以我们这个要了解啊，要了解都是因缘是迟早啊。我们是因缘，什么叫因缘？这个花开了，从佛性里开出来的，开出来的。那说它的因缘，它的因跟佛性是不二的，就是它也从佛性里出来，它也从佛性里出来。他说他是今天复兴的出来了，他是3000年前复兴的出来，但复兴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，但是呢产生了时间空间，是我们的念，是我们的妄想，对吧？所以复兴是没有时间的概念，就是说我打个比例你就知道，你昨天早上吃稀饭吗？你今天早上也吃稀饭是吧？那么说我讲的是昨天还是今天，我在讲你昨天早上吃稀饭，是今天在问你，并且还是当下，不管是事情还是念头都在当下，就说诶，你昨天早上吃稀饭吗？你一定说我昨天早上吃稀饭，其实不是昨天，还是当下，因为你只有当下才这么个念头出来。因为真的，你说现在过去未来性不可得，一般人说现在过去未来性他就断空了，就没有了，是吧？但佛陀不是这样的，佛陀说现在过去未来都不够的，可是佛陀呢现在过去未来记得清清楚楚的，他没有说忘记了，知道吧？那是忘记了那还得了，那佛陀不什么都忘记了，忘记了那怎么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呢？ 对吧？说明的事情不是忘记了，知道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是说未来也在当下一念，过去也在当下一念，除了这一念之外，过去、未来就没有了，因为有这一念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都在，知道吧？并不是没有，知道？他就知道过去也在当下，未来也在当下，知道？就是说，当下的这一念之外，实在没有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但是呢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明明了了的在你眼前。所以就像镜子一样，镜子里面没有万物，可是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清清白白的在里面，不是一种断见，知道吧？并不是。但是我们学会的就一看《金刚经》话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不可得，就闭着眼睛，甚至不可得嘛。它又为空掉了。其实呢，越是不可得，心就像镜子一样，越是清楚。啊，前头不是一个出家人，我就问他说：“说这个茶好喝吧？”说：“茶好喝啊。”我说：“好喝。”他师傅说就问我了，他说。师父你在分别呢，你这个茶好喝别的分别，我说不是不知道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要当着说不分别是不知道的话，那就错了，一切都更加细。就是说如果你了解佛心的时候，你心非常是的，炒菜非常好吃，走路非常清净，念经非常庄严，并且做扫地干活做饭都是非常清晰，知道？佛陀不会说不可得就随便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他更加认真，更加细腻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们打比方，我就写字吧，就是不会写字的人呢，说现在过去未来不可得，我就乱写，是吧？就乱写，就写了就算了。但是呢，你了解现在过去未来不可得的时候，一笔下去，每个笔尖都可以看到它流到哪个地方去了，就是流到哪个地方去。所以字写的越写越好，越写越好。所以呢，他在写字的时候，知道的人跟不知道的人的区别在哪里？就是不知道的人。他在写着，他现在过去未来不可得，就变成什么了？变成随便，变成随便，知道吗？吃饭穿衣睡觉都随便。但是知道的人呢，会不随便，知道吧？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、很专心的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专心的这个当下和未来的状态都在一直在当下之中。但是呢，他吃饭很认真，睡觉很认真，并且他吃的呢一粒米一粒米，他每粒米都知道。便捷美丽，佛陀能知道下多少雨，知道吗？连天上的神都知道下多少雨，雨点，知道吗？雨点下了多少雨，佛陀知道。你说现在过去未来不可得，或者说怎么样的困难，那是雨点，它应该不清晰了，是吧？我们把不清晰当作是你所悟到的你，不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是非常清晰。就是说，你学了佛以后，真正悟到了以后啊，真正明了以后啊，你会。你的念头或在当下，或者当下非常的认真，所以我们要认真，要就是比那我刚才讲的贪嗔痴，你对那在外面贪的时候，就马上就看到你贪的本体的法性，嗔的时候马上看到你这个嗔心的法性的作用。我不取它，我也不变它，我不改变，当体即是，不能说哦，我贪嗔痴，我转个面了，不转的，知道吗？直接悟到本体。那个就是你的大用，大作大用，知道？那个东西，知道吧？这名字换了，但是念头一点都不改变。我以前是攻击别人，现在不攻击别人。我知道当体的时候，就比你来讲，训练发现他的时候，就没有时间去搞别人了，就不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了，是不是？就大家的我就不来攻击你，成分性出来了。但是我发现分心的时候，我不来打你，发现就回住了，就停住了。我来攻击你，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。就说你悟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发生一个伤害别人的事情。你的时候才会伤害到别人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的贪嗔痴，你的时候才伤害到别人。你悟的一刹那，它就停止了，你就解脱了。它是不改变，当下停止，当下细心，知道吗？所以是悟这个体。所以很多人学佛是为了改变心啊，改变心，改变心干嘛？不需要改变，就是你悟了以后一切事情都了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大家把我这一段话用心的去悟一下，以后呢你修行呢，那就像诸神一样明明的想啊，一下子啊，你春山的神智一样，你坐在竹林里面听，你听那个竹林的声音，就是爆发的声音了，就是一般那些草慢慢长，我们根本听不到的，但是你可以听到竹子爆炸的声音，就是你在爆发的时候，它会冰冰的响，对吧？你可以听到你自己的功德在往上增长的感觉，对吧？非常的快速。 啊。所以念经啊做事啊，你就感觉到这个时候你再看才知道什么叫诚心，什么叫真心，是吧？你才感受到那一种至诚的感觉。平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至诚，因为是苦苦的在父面前哀求，叫做至诚。然后这前天一个居士嘛，我说那个居士对你好虔诚啊，到处找你啊。我说那不叫虔诚，虔诚我做给你看一看。然后我很关键，这个叫虔诚，你看虔诚不虔诚？虔诚是很认真很专注的，知道吗？不虔诚是到处找，知道吗？他说是散乱的状态，叫什么虔诚啊？你有那就是对你这么礼拜哪请叫虔诚啊？那不叫虔诚，真正的虔诚是专注，一看就看得出来，他眼睛垂下，手指合之，然后很一看就很诚心，是吧？所以你看看，就是诚，我们对诚心都不理解，对诚心都不理解，因为那个人对你好叫诚心，是吧？他回家去诚心，他是转换信心的，转换这个信心的，就是说你的诚心发现了，他这是对你，他没有悟的时候，他向外开发的，向外开发，他说他对你好，他就会猛烈的执着，是吧？猛烈的执着会让你非常捆住，是吧？那说他对你不好，也会让你捆住，他对你不好，他回家去打老公。骂孩子比谁都厉害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个父亲呢是向外张扬的，就张扬，他完全是俗人，就是俗人，所以很多修行人呢都找不到这个位置，找不到这种感觉，找不到感觉。所以大家在我们学佛，你一定要对我认真一点，你不要把我当作小孩子，不认识字，真的要认真。你不认真，你就接受不了这份爱，接受不了这份爱。你就拥有不了这份认真真实听法啊，瞬间就过去了，瞬间就过去了，一过去了，因为你无所谓嘛，你就不会逐一反三嘛，就这样，就听了一下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你要很认真的去做，很认真的感受啊。所以这个不准初学，不准久学啊，这个不轻初学，这都是因缘的关系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不去偏执它啊。菩萨圆正觉性呢，一切平等故。这前面讲，他是讲到这个，说一切觉故，一切觉故，一切去觉，这里外根尘都是觉的吗？是吧？四大这个一切法都是觉吗？离幻清净嘛，是吧？知道一切法清净嘛，就是觉嘛，觉性现前。所以刚才讲，就是说离幻非有幻可离，知道吧？这个清净非有觉可得，非有清净可得。为什么这样？就是说你离幻的时候，幻不自离，它本来就不存在的，知道吧？那为什么要搞个离幻呢？是发起我们的觉，知道吗？如果没有觉，幻它还是那个样子的。你觉了，幻还是那个，它不变，谁变了？还是你变了嘛？是不是？要了解，所以佛陀讲幻，非是讲他幻，是发起我们的觉性，就说这个，佛陀根是清净，尘是清净，心是清净，四大是清净，一切法清净。难道要佛陀说一遍才圆满？佛陀不说就不圆满吗？他就不清净了？不说也是清净，因为四相法尔于世啊，本来就是。那为什么要说呢？就是对迷来说的，发起我们的觉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圆觉就是开发我们的圆觉之心，并不是开发四相之圆觉。四相本来就是圆觉，要你开发干嘛？是，所以要听法是要发起我们的觉性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样一切觉悟很重要，懂吗？你发起你的觉性，这个我一再的讲这个东西。一切平等故啊，不敬不称不重不轻，何以故啊？前面的解释啊，就是八不之一，前世难窥，就是说我们从表面看就很难窥见它的真实处，因为通过比喻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全体，是吧？因为讲一个两个就是 我们从各个方面说啊，他从各个方面来说的啊，比例来讲，从法上啊来讲，从持戒上来讲，从久远跟初学来讲啊，从各方面来思维，这样呢就是一个远离思维啊，一个远离思维。啊，这个他这里他还有一个现象呢，就是说他不求法补，不求法脱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不求法脱，就是说不求法脱，是因为没有法补嘛，就是没有法补，就是没有法了，那你就不是一切法都是幻吗？一切法都是幻了，就是没有法了，法怎么能补得住你呢？就是说没有脱的地方，知道吧？没有脱的地方，就是说。我本来就是脱，我还去求脱吗？就这样，一切幻的时候本来就脱，就是我不求脱的时候，恰恰呢，这个不被法补啊，因为是不被法补，不被法，就是太阳出来了，我不求光明，就是一样的道理，知道？就是说，我觉得好黑暗了，太阳出来了，还求什么光明呢？知道？就是说，已经亮了吗？就是说，你心就已经亮了吗？难道还要去求灭暗吗？灭暗嘛，就是说，是不是在光明中，还是求别人家灭我心中的暗呢？是吧？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我们都在光明里面，光明里面。然后师父啊，我不能解脱，那本来就是光明，还求什么解脱？就是因为我看一切在化，一切本来就清净。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坐在这个地方，它本来清净的，是吧？本来就是没有的，是吧？就是一个觉性这个，那这个觉跟这个法完全是一，都本来清净嘛，清净的觉。然后与幻的觉就是法的实相，是吧？实相一的这个时候我看到以后，你过来说师父啊，我不能解脱啊，我说本来是光明，为什么要求你黑暗呢？是吧？你本来就没有我的话，你求什么安心呢？就是六祖大师，他说把心拿过来我给你啊，很了不可得，你本来就不可得，不是你讲不可得才不可得，本来就不可得吗？既然不可得的话，那么说你已经就安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得来即不与恒云一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这个像慧可大师勤俭的修行多长时间，就是说千年都不能悟。一旦悟到这个道理以后，哇，突然你整个世界都是大光明藏，也就是说显现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悟很重要。你看我们讲阿弥陀无量寿啊，无量光啊，无量大悲，它本来于是，我们不讲它，它也是无量光寿无量大悲，它你讲它也是无量光寿，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，是吧？那是迷悟自有差，就是说你悟了全是阿弥陀无量光寿啊，不离不弃的啊，不得就是不依不二不散不断，不依不异不来不去，就是这个八部的思想，是吧？所以这后面讲说这个一切不求法物，那与生死涅槃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生涅槃生死不可得，为什么生死涅槃？因为一切本来清净嘛，一切本来是幻嘛，就是说一切在幻的时候哪有生死可得呢？是吧？一切本来清净哪有涅槃可得呢？就是说虚空那大地它本来清净的，这是相互说话本来清净的。不是讲吗？根清净、尘清净、心清净、四大清净、一切法清净，那你哪个地方还有涅槃呢？是吧？他说根也幻，尘也幻，心也幻，那个四大也幻，那个一切法界幻，哪有生死可离呢？没有生死可离，也没有涅槃可得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欲持戒毁戒都是不可得，是吧？持戒那就持戒毁净啊，哪有持戒？是持戒也是空，毁戒也是空。但是了解空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在持戒，你在犯戒，是吧？我们一般有个戒可犯，就是说一个戒可持，有个戒可犯，对吧？那是有戒可犯，那就是法了。但是呢，你在犯戒的时候，这个相是幻的。就是你知道这个犯戒的这体是幻，是吧？那么说你知道我去犯戒的那个念头也是幻，尘也是幻，根也是幻，念头也是幻，都是幻啊。那说这一切，但一切就是幻，你就知道幻就是离生死， 啊，然后一切皆是清净，就是涅槃，就比那人家拿刀去杀人，我发现了都是幻，所以呢，生灭没有了。然后呢，他的一切法本来清净，给涅槃了，涅槃就是清净的，这样。所以呢，一切法都是如是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去执着于持戒，也不是不要执着于这个犯戒啊。九修俊学都是一样，一切都是依然，好像是一，其实呢是一。何能一切平等？就说然菩萨一觉成就故，你成就一切法平等。就说如果你没有觉，很难成就平等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？就说如果你没有觉的话，生死还是生死，涅槃还是涅槃，是吧？犯戒还是犯戒，持戒还是持戒。那就要搞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正视自己的那个觉性。如果你不觉，那么说你就有生死可，就是幻，你知道幻，知道梦吗？就是我不知道幻就是梦嘛，就是梦时有，醒时空，知道吗？如果你是梦中，那就有三界都存在，又到轮回、持戒、犯戒都存在，又有人还在梦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成就菩萨，成就觉悟。只有觉悟的人呢，才能够这样的。所以圆觉经的强调那是觉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如果你要是跟觉不相应与不懂的话，你还堕在那个生灭法上，那就是那就是这个由一般刚刚出家的人或者刚刚学佛的人，你就是要告诉他解脱，是吧？就要告诉他解脱，你要告诉他修法，你要告诉他业力生死，你要告诉他涅槃妙法，你要告诉他持戒，你要叫他不要犯戒，要让他正视这个老学老娼啊。等于说我们这个不轻初学啊，我们也不能，我们要相信要鼓励初学的人学习，是吧？这个一切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这两方面来讲的啊。所以呢，菩萨一觉成就故，所以觉成就很重要。觉成就，觉性无二，故一切皆觉。比喻啊，那比喻明知，然后阳光欲觉性，阳光就是养睛光、养根呢啊，阳光是觉性。前面的境界欲一切法。小了者，当执仰观，照书，四心未起分别之时，其实叫阳光是圆满的，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外面的时候，在没有起分别，就是说一睁开眼睛看到外面世界，那一瞬间，阳光自身是圆满的，知道吧？阳光是圆满的，就是说好美啊，丑啊。这些念头啊，还没有升起，就是说，这个没有升起。但是呢，我们眼睛看到这个光的时候，眼睛打开看到光的时候，就是美啊、丑啊、好坏这个念头是吧？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树啊，你看树。树就是从空心里出来的，然后出现色声香味触法。一个树从空心里生起来，你看，然后展现在这个世间，由它的根产生这个层。那说它是清净的，它是清净的。那说花也是一样的，同学。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人呢，从慢慢那个生下来，打开眼睛是清净的，那个内光啊，内光，耳朵的这个。内光是清净的，都是清净，在未分别之前都是清净的，都是跟本性是相应的，它本来清净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外面法是幻的，就是说它没有出生之前，没有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幻的，一切法如是，就是说所有的生命，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出生之前都是清净，出生以后刚刚出来的时候清净，然后那个花你看它清净，那说花怎么长得一个大一个小呢？它后来又后面呢？多培点草肥料啊，然后呢树就长大一点，如果你不给它肥料的话，那树长小一点，它就有分别相出来，是跟它吸收营养有关系，是吧？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长得福报大吧还是福报少，跟你出来以后眼睛看到色，那眼睛本来是净的，看到外面光的时候呢，马上生分别，这个是丑的，这是美的，这个分别，因为分别就像你分别心越重的人，肥料就越少，肥料越少的话，你长得就福报就越少，所以人的福报是可以修来的，知道吗？你就像人的舍利子，这我昨天晚上吧，我在观察舍利是怎么来的。学生舍利来，如果你把你的这个念头啊，跟外面的这个色身相触法里面达到不分别的时候，舍利就是那个地方出来。如果你分别心很重，向外分别心很重，那就肯定没有舍利。为什么呢？分别，这样的一分别就落到情上，落在实上，落在实上。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你只要当下不得念头，它本来就是圆满的，是吧？所以眼光就是阳光、耳光、鼻光，就眼耳鼻舌身意发出来的光，它都是清净的，因为有前面的境界，看到过前境界。我说这个境界属于一切法，一切法本来是幻的，幻的，然后你执着了，因为执着了，所以生分别啊。在你识没有生之才之前，它是圆满的，因为你识出这个意识的识啊，生着二元对立的时候，它有分别心，就有丑美之分别，有丑美之分别，那说你的这个自信呢、啊，清净的本体呀、啊，随着你的分别心向外取舍。向外取舍，因为我们定六识、第七识，定六识分别，第七识执着。然后说这个执着的时候，为什么人长大以后呢，气就会消掉？知道？就是说你分别执着，这样的非常严重的时候呢，那你的福报就会减少。如果你达到基准的时候，你福报一定很大。实际上修福报，你看我们见无量寿师啊，见跟大家坐在一起啊。他肯定跟过去我们打坐啊修这个体很重要，因为常常保持心不动嘛，就是像你坐一坐，恶人静坐一时许，身造七级浮塔，是吧？就是什么叫静坐呢？其实就是心一坐这个地方，心内光内敛了，看到外面世界不得念头，那是圆满的，因为圆满它里面是空的，知道吧？里面空的它是圆满的功德，所有功德都是色身相互触法里面分出来的，是吧？那么说这个，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你现在坐在那个地方，你的根本是空的，是清净的，幻的，外面世界也是幻的，是整个世界像一个圆观一样，你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你现在根眼耳鼻的根啊，你不要动你的妄识，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你不要管的根，这个根呢发出来色身相触，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触法，它有一个相撞连接，知道吧？那连接上以后呢，就产生识，产生识。然后说你不要顿识，它是空的，究竟是空的。所以人坐在那个地方，里面是空，外是实，外面好像是有，是幻的，就是你坐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坐在你的身体也是没有的，就是一个念头在支持于它。所以你的身体执着于它了，你现在把执着这个东西放下来，就是你这个根，就是眼睛看，就是说你现在练习嘛，你觉得你眼睛看是在眼光是清净的，是本体的，然后说看外面，如果你分别越重，你的眼光就越差，越分别越重，眼光它就越差，它就起种种怪象，是吧？你怎么搞颜色，你怎么知道你去称就称的像，去吃就吃的像，去贪就有贪的像，就像所以说呢，它是有无穷的力量，它有无穷的力量。但是力量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因为文浅怨死的时候啊，这个死到一定的内的时候，它就搞不动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因为眼睛会坏嘛，眼睛会坏。他说他这个根本来有无穷的力量，用比例来讲，你造恶业可以现地狱，难道地狱不还是你心现出来的？是吧？你的这一念能够造一个大地狱出来，你说力量多大？但是谁呢？就是你这个识。但是在人道，你的业报快结束了，但是这个识造了业，会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投胎。就是说，你证明人养你的根更成对面的时候，它是所有的三界都是你这个识在造。弯识就是弯念，我们讲弯心，这个弯心的障，所以这个中间的这里面呢，就是无穷的变化，无穷的变化，都是你心在变化， 都靠这个屎在变。但是呢，这个变的这个灯线呢，你一灭不拉稀灭掉了，这个三界就不存在，因为它是虚幻的，就像放电影一样，就是屎。所以屎不断，三界就不断，就这个样。所以呢，屎是不能够用自己的意识，是很难这个内窥呀，窥偷看的意思，窥自看自己的那个东西，要自己静下来啊，静下来用心来感受。所以这个不测思维是以得无真爱，就是说你不要思维它，知道吧？每时随境而现，知道除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随境，你分别它。如果你不分别它，它就没有真爱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这个世界本无真爱，我们要把握这一点。我们心无真爱，我们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但我们眼耳鼻身是一个根，它是没有真爱的，它都是净光，净光清净的。觉得外面是幻的，那金光万法是心光嘛，就因为它本来都是清净的，是如幻的啊。那就是你的觉性不动的时候，它是原本的样子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不是你修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就是说你不动的时候，它本来就恢复到原来的样子，但是你一动念啊，动念了它就会变化，是吧？所谓目不测色而视之，观体无二，就是说你不在，你眼睛看着这个世界，不去选择分别它，因为你了解一切是幻是清净是平等不二的，那说你看这个世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用很多的心思去计划去猜测，因为一计划一猜测就在动念头，那我们做这个不需要动念头，单体它就是八的，叫观体无二，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色，色跟你的眼根是八的，本来就八的，是圆满的啊，无没有嗔也没有爱啊，一明觉性无二，一切无一切分别，它本来就是没有分别的体啊，这个就是圆觉。然后善男子，时间到了，也就是说这一段的话我认为很重要，所以呢我们修行呢能够做到这个能够在这法里面这样观察，把我们的觉性形成迷跟觉呀，你要自己要认准，要看清楚，这个要对照啊，对照你这个，不要呢一定要按照法来修行，按照法，不要自己自创。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善报四重恩。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以报身，腾山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